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你们的纯粹不理性批判，我是鲨鱼。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邪教的女儿的自传。对，她的书名呢叫做《The Polygamous Daughter》。对，就是反正就是邪教，就是她中文是比较适合叫邪教的女儿，但是她其实是叫做一夫多妻家庭下。家庭中的女儿，对，但是我感觉中文这样讲很怪，所以说，还是把它叫做，邪教的女儿，对。但这个故事呢，其实是真的非常有趣，就是我觉得上次讲的是那个，上次讲的是间谍的故事嘛，然后这一次讲的是一夫多妻大家庭的故事，然后它里面就是十几个老婆啊，五十几个小孩啊。的一个故事，就超级难想象，就是什么十几个老虎，五十几个小孩，到底是什么情况？就通常呢，讲到这里说有十几个老婆，五十个小孩，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该不会是大家住在一个很大的园区里面，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应该是一个大家庭嘛，大家住在一起。结果你知道，在这个邪教女人的这个回忆录里面呢，就是她其实根本。就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们家人家庭全部人几乎团聚的样子，几乎没有，可能就在他爸就是那个教主葬礼的时候，这样讲突然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反正就是他们那一家人几乎从来没有团聚过，就是他们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分成，就是可能一小群，然后就是可能几个老婆跟几个老婆，然后就是跟他们的小孩住在一起。然后他也很少看到他爸，对，就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因为，但是我觉得我刚刚没想讲说，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已经是在一个逃亡期，就是他们怕被就是那个美国警察或是 FBI 抓走，所以说才需要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分开住啊，然后四散各地的感觉。但是结果后来想想好像也不是，因为其实他爸创教其实也没有到很久的时间。但我认真要讲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就是经营的没有很成功的邪教吧，就是所以才会就是可能经营的时间也没到超长，但是其实就是这个主角这个女生她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逃难的生活当中。就我觉得比起就虽然说我觉得确实一夫多妻这件事情真的很就是她的那个规模跟她运行的方式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真的蛮夸张，但老实说我觉得假设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搭住在一个农场或者是一个城堡里面，然后十几个老婆五十几个小孩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听起来其实也还好，虽然说跟一般人的道德观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还好。但是呢像他这种故事我就真的觉得超荒谬，就是他其实根本没有钱养这么多人哦，就是大家一定都会觉得说，哇，那你一定很有钱，要不然你要怎么养得起五十几个小孩？就算这些老婆都会工作好了，你要怎么养得起这五十几个小孩？但其实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算养得起，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故事里面我觉得最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完全就是罔顾小孩的健康跟性命，我觉得这是最过分的。就是你们要怎么瞎搞，或者是说你要信什么东西或什么的，就是我基本上还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就觉得说啊，你要搞那些有的没的，你就自己去，你们大人喜欢搞那些东西，你们就自己去。但是呢，那些小孩从小，我跟你讲哦，那些小孩从小过，我觉得比贫民窟的小孩还要惨，就是贫民窟的小孩，就是好歹还是有一些。就是快乐的时候啊，然后可能虽然他可能很就是很穷，但是他可能还是自由的。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完全不自由，就是你基本上完全被关在那里面，然后你也不能跟其他的，你也不能去在外面交朋友啊或者什么。但重点是你又过得跟贫民窟的人还一样穷困的生活，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有很多故事都是可能他就是全部小孩全部都住在全部都躺在地上，就是他们睡觉就一个房子根本睡不下那么多人，就小孩全部躺在客厅，然后枕头是电话布，然后只能盖一条就是那种薄薄的，然后躺在地板上，就小孩全部都躺在客厅睡觉。就是我觉得你去捡搞不好都捡得到枕头捡得到被子，就是他们却就是 全部人然后睡在客厅的地板上，然后而且晚上就是还要生怕就是 FBI open the door 就直接把门撞开，然后想说你们在干嘛，就是要来抓他爸这样子。然后他们从小就是被洗脑说就是他爸爸，就是因为他爸跟他们家的人都是被上帝选中的人，然后所以说这个 FBI 他们才要去抓他。那反正其实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就是都住在有些人是住在美国，然后有些人是住在墨西哥，但反正他们就是都分散的住，然后他们是摩门教的分支邪教，对，就是不是所有的摩门教都是邪教，但他们是摩门教分支出来的邪教，然后他们就是都信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像摩门教现在的教义 也没有就是说一夫多妻，但是反正他们就是都就是要尽量娶更多的老婆这样子，然后而且还会娶就是很年轻的就是可能你未成年然后就被许配给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什么叔叔之类，反正就很恶心啊。然后像关于这个事情，就是像女主角经历过的一个很可怕的经历，就是她那时候她被虐待的情况是她被叫去每天去外面卖蛋糕，然后跟一些彩绘石头给其他邻居。然后就是因为其实她被迫跟他妈分离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过分的，就是其实基本上你就已经是一个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小孩了，然后他再把你跟你的妈妈分离，那你其实就是被去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可能其他的爸爸其他的老婆在一起，那其他老婆会把你当成他的小孩一样照顾吗？我觉得很少耶，就是只有很善良的人才会就是去照顾别的老婆的小孩，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资源就已经非常匮乏，就是在资源非常匮乏的时候你根本就很难当一个好人，就你一定先让你自己的小孩吃饱你才让别人的小孩吃饱，或是你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的小孩是死是活。所以说反正他就被叫去外面，就说哦，你要有东西吃哦，那你要自己出去外面赚钱啊。然后就叫一个9岁的小孩，然后在墨西哥外面，就是在墨西哥的大街上面，然后去就是敲门，一家一家挨家挨户敲门，就是很像卖火柴小女孩的感觉。我是真的觉得超级可怜。然后就是敲门，然后就跟他说，哎，要不要买我的蛋糕什么之类的。就是他那时候就是被虐待成这样，每天要出去外面卖这些东西，然后那种什么彩绘石头根本就是没有人，就是那根本就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只是看人家要不要施舍给你那种感觉。而且那时候他们还是逃难到墨西哥，因为他们怕被美国警察抓，所以他们跑去墨西哥躲起来。然后还有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在墨西哥大街上走，就是基本上超级容易被绑架或是发生任何不安全的事情，就是真的很危险。但反正就是等于说他们这其他老婆就是完全不顾他的死活，就觉得哦，他要是真的在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死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反正有一天就是他真的遇到一个好心人，好心人就是把他的蛋糕买走了，然后所以呢把他整个蛋糕，就是他通常都是一整个蛋糕然后切一块一块然后卖给人家，就他一整块蛋糕一整个蛋糕全部都被买走。然后那个好心的妈妈就跟他讲说，哦，那我把这一整个蛋糕买下来当成我们家今天晚上的甜点好了。结果他那时候整个脑内心爆，就是他根本不知道甜点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他们吃的东西有多可悲吗？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吃那种什么粉，就是什么粉泡成的东西，就是要不然就是反正就随便，就是牛奶也是那种超水，就是用一些奶粉然后泡一些超水，就是根本喝不出牛奶味道的水，就是叫他们当早餐。然后不然吃饭的时候就是吃一些那种什么豆子，就是吃一些那种那个黑，就是他们在墨西哥都吃豆子，因为墨西哥不是很多豆子，豆子最便宜，每天都吃豆子，就是看是把豆子煎一煎啊，或者是把豆子磨成泥啊什么之类，就是完全每天都只能吃豆子，就是你知道营养完全不良，就是每天只吃那些豆子是要怎么那个，就是他几乎没什么吃过肉，反正就是全部都是吃那些豆子，就是超级单一的饮食。而且每一餐哦，就是不是说有什么花样还是怎样，就每一餐全部都是吃豆子。然后 吃豆子，然后不然就是什么豆子磨成的粉之类的，就是真的很可怕。就是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就是比贫民窟的小孩过的生活还要更惨。对，就是比你去要饭过的生活还要惨，因为他每天都吃那个什么煎，每天都吃那种豆子磨成粉，重点是他们都吃不饱，然后就是很饿，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根本不知道甜点的概念是什么，他就想说哇，就是原来一般正常的家庭就是吃完晚餐之后是有甜点可以吃的。然后反正他就是那天很高兴，就是至少他把整个蛋糕卖出去嘛。他把整个蛋糕卖出去之后呢，他又回家就想说啊，他今天终于很提早下班，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别的老婆，就是反正就暂且叫他阿姨好了，就是别的阿姨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是没卖完的话就不要回来。那你知道你每天都去附近的邻居敲门，你觉得那附近的邻居还会买吗？所以你知道你最后就是只能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然后一直去拓展新的客户。你总不能每天都去敲同样邻居的门吧，就是你在卖一些什么彩绘石头，人家施舍你一次就不错，施舍你两次就不错，还要施舍你每天吗？就是真的很可怜。然后他那天被买了整个蛋糕之后，他就非常开心回家，然后非常开心回家之后呢，他就想说，奇怪，家里的人怎么全部都不在？然后就只剩下他跟一个阿姨的老公，反正暂且称为他一个就是叫一个叔叔好了。但其实反正就一个他们教会的男人就对，然后也是已婚哦。但是因为他们是一夫多妻嘛，所以说这个男人就是还是想要再纳其他的老婆进来，纳其他的妾。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妻妾之分啊，就是虽然说大老婆就是会按照他们结婚的顺序就是会有不同的地位，就是说确实就是比较不会去反抗比较早结婚的老婆，但是反正就那个反正就没有到妻妾什么，没有什么正宫的概念。但反正就是那个叔叔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反正就想要娶他，就那时候他才9岁，然后那个叔叔就是已经想要开始娶她，然后就是把她带去房间，然后什么之类，然后就摸她之类，就是反正就性骚扰她，就是她是还不至于被性侵，但是她就是直接她就是被吓死，就是其实那个叔叔好像还觉得自己人很好，就是觉得他没有直接性侵她，就是好像还觉得自己人很好，就是觉得说哦，他是希望透过就是一些抚摸啊，然后让这个9岁的女孩子爱上自己。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叔叔大概是一个50岁的大叔，反正就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真的非常恶心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反正就是他那段时间就是其实是因为他爸下了一个就是说这一个女儿大家可以去追求他，所以说其实他是在追求他的过程，只是说这个叔叔刚好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后来呢又有其他的叔叔就来他们家的时候就会一直来，就是比如说摸他牵他的手啊或者什么之类，就是反正就是有想要追求他，然后看谁可以追求到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些人就是这些老男人就是会一直来靠近一个9岁的小女孩，反正就很可怕。对，就是会一直在靠近他，然后就是说就是谁最后可以得到他，就是要这样抢夺就对了。但是还好最后就是这件事情没有成功，反正因为他们家庭就是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到处逃难或怎么样，所以就后来这件事情就告吹。但是反正就是重点是他其实还有曾经被他爸就是许配给一个他姐姐的老公，就他真的是他同父同母的姐姐的老公。然后他其实跟他的姐姐就是兄弟姐妹其实感情都蛮好，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妈虽然是一个很好人，但其实最后就是他妈就是真的信这个邪教的事情信得很夸张。最扯的事情就是他妈原本他妈妈是有老公的哦，就是他妈妈跟这个邪教的人在跟这个邪教爸爸在一起是二婚，就是他原本老公是一个就是其他就是不是这个邪教教派的人，就是正常的一个信基督教的人。然后就有一天这个就是他妈怎么嫁给他爸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奇的，就是他妈原本的老公是他妈原本的老公先认识这个邪教教主，然后呢结果这个邪教教主就是跟这个就是把这个老公洗脑洗得很彻底，反正就是一见面然后深聊深谈3小时， 然后就把这个老公给骗了，就是老公就相信了这个，老公就相信，就说哦，他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就是希望说，哎，下次带老婆再来一起跟这个教主多学习学习这样子。然后就后来他就带了这个主角的妈妈来跟这个教主深谈，结果后来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原本的老公就是有事，然后去出差还是干嘛，反正就离开现场，就离开一段时间。结果妈妈呢就跟这个教主在同个地方一阵子，但还是其实有其他人在哦，还是有其他人在哦。结果呢，妈妈就直接晕爆这个教主，妈妈直接爱上这个教主。然后呢，这个教主就说跟我结婚吧。然后呢，他妈就直接成为他爸的不知道第几个老公，不是第几个老婆，他妈直接成为他爸不知道第几个老婆，反正呢就是直接加入这个邪教大家庭。所以呢，这个原本的老公从此就再见了，就是这直接老婆直接被抢走。哎、欸，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很多人劈腿或是什么，我都觉得算是常态。但是呢，这种直接把人家老公抢走，就是把直接就是老公引狼入室，知道吗？老公先认识这个教主，然后觉得他讲很有道理，然后呢就介绍，就是叫老婆来听一听他的教诲，然后他自己出差，然后去出差几天，就老婆就跟人家跑了，直接结婚。我真的觉得不知道这个，虽然这个老公一开始带他去也是有一点失策，有点笨，但是这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就是不是什么产生情愫哦，是直接三秒结婚。然后反正这个主角的妈妈就跟这个教主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最可怜的事情，最可怜的是原本他妈跟那个老公的小孩。原本他妈跟那个老公的小孩竟然还要被迫加入邪教。欸，就是他原本在一个正正常常的家庭里面长大，就是有吃有穿的生活 的这种 有吃有穿有爸爸妈妈的生活。结果呢，因为妈妈莫名其妙有一天突然跟别人结婚了，突然把爸爸抛弃了，妈妈有一天突然跟邪教教主结婚了，然后这就是他原本的小孩就直接被带入这个邪教里面，原本有的吃的现在变没得吃，然后每天还要当童工做苦力。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原本那些小孩更可怜，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原本就是这个妈妈跟这个教主生的小孩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因为你就是已经注定生在这个悲惨的家庭里面。但是原本的那个小孩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就是他们根本就没必要接受这一切，你懂吗？然后就他们就还要在这里面还要加入这个邪教大家庭，然后开始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然后睡地板，然后每天没东西吃，就是每天没东西吃，然后还要逃难。而且他们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个人物品，就是你不能拥有任何东西，你不要说什么小孩想要有玩具什么之类的，这都已经太奢侈了。所以我刚才说他们完全不是跟一般小孩比，是跟贫民窟小孩比。而且我跟你讲，贫民窟小孩好歹就是比如说到处捡，就是假设他们捡东西或是有人送他们东西，就是他们至少那个东西他们可以自己窝藏起来嘛，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个人物品。但是在他们这个邪教里面，就除了很穷没东西之外，他们甚至不能拥有任何东西，或是你的东西都被别人抢走，就都被别人用一些奇怪的理由抢走。所以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然后反正他还有就是之前就是有他妈妈就是好不容易用一些就是好不容易一些零钱，然后在跳蚤市场给他买了一个就是小包包，就可能小女生会喜欢之类的。然后就是他非常珍惜，就是那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然后他一直把它藏起来不让人家知道，因为只要人家知道他拥有这个东西，他东西就被抢。所以说他非常珍惜，要把它收好好的。结果呢有一天就直接被其他的老婆发现，然后就直接把它没收。翻超傻眼，就直接把东西全部抢走。然后我觉得中间真的还有很过分的故事，就是像说什么他被刀子刮伤之后，然后他整个脚就是都在流血，整个脚全部都在流血，被刀子整个刮伤很深的一道伤痕，然后整个脚都在流血。结果呢他那个老婆就是直接拿一个 OK 棒给他贴起来，就是很深的伤口，他直接用 OK 棒给他贴三条，这样贴痕的。 然后贴，然后把它贴住，然后血整个马上一秒 OK 棒全部染红，然后结果完全不鸟他，还问他说你要去工作了吗？就是搞你现在要准备去工作吗？就是他们童工的事情也是非常夸张，就是他们每个小孩都要工作，没有人可以就是没有人可以正常的生活，就每个小孩都要工作，就是他们都是童工，他们都是劳动力，因为他们的家庭根本就无法支撑养这么多人，你懂吗？所以说他们这些小孩全部都，你们要吃饭哦，你们要自己争取，要吃饭要自己争取，儿童自己吃饭自己争取。基本上你如果比如说九岁算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九岁以前就是其他的哥哥姐姐会照顾你，那你九岁之后你就要开始当童工，就是他们有很多工作可以给他们做，就是反正包括是什么打扫也是的，就是一个大房子或是洗全家人的衣服，你知道那衣服有多少吗？就是那衣服真的是多到就是真的是像一个学校的衣服，可能像一整个幼稚园的衣服那种感觉，反正多到爆。然后就是每天都要做那些家事，然后他都已经在完全受伤，然后整只脚流血的情况，然后结果他还要就是帮全部人做事情什么的，结果在他流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老婆，刚其他老婆就突然叫住他，跟他说：“哎、欸，你要不要？你可以去药房，你可以现在去药房吗？”然后他那一刻哦，他完全以为就是说，原来是整个家里面终于有人是关心我的，终于有人关心我了，他觉得超感动，就是说，竟然愿意让我去药房，就是买个止痛药或什么之类的，结果。首先他先跟他讲说你可以自己去，但他虽然整只脚流血，正常人来讲都会觉得说整只脚你怎么会叫整只脚流血的小孩自己去买药，你当然是买来给他，或者是重点是其实最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应该是去看医生，但是为什么没有去看医生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是通缉犯，我认真讲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是通缉犯，所以他们根本不能去看医生，他们就是一些非法的人，然后他们不能去看医生，只能去买药，然后而且看医生也是很贵，是不太可能，但反正他只能去买药，他就想说哇终于愿意让我去买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小孩整个脚全部都在整个脚被割开全部都在流血状况之下，他能够就是他被允许能够走去买药的时候他有多开心，就是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生活有多可悲。然后结果就在他非常感动以为老婆要给他钱去买药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婆就说你爸头很痛，快点去帮他买药。就是原来那个药根本就不是给他吃的，你知道吗？就他整只脚都会流血，然后他还叫他去帮他爸爸买药。就是那时候他爸刚好就是来他们家，就是因为他爸不是到处逃亡嘛，所以说他爸就是这刚好停留在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好像是他第二次来第三次看到他爸。反正就是他根本不觉得那是他爸，然后他第二次来电视看到他爸，他满只脚流血的情况之下要去外面要走路哦去帮去药房帮他爸买药。重点是你知道那时候他们坐在墨西哥，然后走出去外面的时候，外面就是没有铺柏油什么的，就尘土飞扬，因为他们住在乡下的地方，就是不要被人家发现嘛，就住在隐藏在乡下，走出去外面尘土飞扬，全部沙子粘进去那个整个伤口里面，我真的觉得他没被截肢真的是奇迹，就是那个里面的那种细菌里面全部都弄进去，然后他还要继续工作，然后忍着痛继续工作什么的，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作为一个很没有同情心的人我都觉得很崩溃，你知道吗？就是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炼狱，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炼狱，而且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孩耶，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耶，就是到底是招蛇惹蛇，到底是对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到底对不起谁，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被对虐待，就真的超级可怜。然后还有童工的事情，就是他们就是要一直疯狂工作，就基本上像刚刚他不是有卖蛋糕，后来他们就是回去美国的时候，就是他们有开一些那种什么帮忙，就是开一些那个把旧的家电重新修好之后再卖二手家电的一个行业，就是他们家的家庭的事业。然后那些小孩童工全部都要去把那些，因为人家拿来的那个二手的家电已经都是超脏的嘛，因为里面全部都是灰尘什么之类的，而且灰尘就算了，就是比如说像什么抽油烟机啊，那抽油烟机里面都有一些死老鼠什么卡在里面，反正就很恶心。然后他们小孩每天都是要拿清洁剂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而且他们还不能戴手套，他整个手全部烂掉， 是在做那些事情，然后手整个烂掉，然后一天工作，一天从早上七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同工，超可怜，就是完全而且没薪水哦，同工还能拿薪水，就他们完全没薪水，零元免费劳工，就是成天从早工作到晚。然后最后就是你知道那个故事真的很扯，就是扯到就是最后他讲说他爸终于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哦天哪，真的太好，真的是太好了，就是他爸终于死了，我真的觉得好高兴，我真的觉得由衷的觉得好高兴。然后但是其实他们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因为其实他爸死了，他们生活还要过，然后他们还是很穷。重点是他爸死了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另外一个男人来接管，然后那个男人对他们超坏，就是反正就是，但是那个男人就是对他们更坏。原本他们只是穷没饭吃，然后当童工，就是那个男人是就是当童工，然后虐待他们这样，反正就很可怜。然后而且后来才知道很多事情，就是像说后来他们才知道说原来就是他身边的那些什么阿姨叔叔，其实几乎全部人都是杀人犯。那原因是因为就是他爸爸就是他们的教义，就是说假设有人叛教，就是假设有人只要想离开这个教，只要想离开他们教会，他就必须死，你只要想逃离这个教会你就直接死掉。所以说呢，他们这些阿姨叔叔就基本上所有人都当过杀人犯，就是都一定就是去帮忙杀过人，或者是就是埋尸体什么之类，就是全部这些事情就是他们都做过。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就是他们跟外面其他杀人的人不一样的事情是，就是他们都是感觉很好的人，你知道吗？就是不是那种比如说就是有暴力倾向啊，或是有什么之类，就是他不是真的想杀，而且他们不完全没有意识到杀人是一件事情，你懂吗？就假设今天一般的有点坏坏的人，然后把别人杀了，其实他们还是会有意识，就是觉得说啊，我把人杀了，就是虽然他可能不觉得自己后悔，但是一般的人杀人之后还是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杀人的事情，会觉得就是例如说你会觉得说这是你会知道这是违法，或是你会害怕让别人知道。可是他们这些阿姨叔叔杀人之后都是觉得他们做的是完全对的事情，就是然后完全不觉得就是他们有杀人。因为我是觉得他们对杀人这事情有点冷感的事情让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把人家性命夺取了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还是都是非常的就是正常，然后平常的时候也是，也许他平常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甚至有一些就是对他很好的老婆，就是他真的难以相信那个就是那个对他那么好然后那么善良的老婆竟然也是杀人犯，就是他是觉得整个 mind blowing， 你知道吗？就是原本那些有认识的人，就我以为他们已经算是好人了，结果他们竟然每个都是杀人犯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们完全没有自觉，他们对于自己是杀人犯的事情完全没有自觉，他们觉得说他们只是在帮助我们教会除掉一个就是背叛我们的人，就是他们是觉得他只是就是像在游戏里面按一个就是删除键的感觉，但他们其实是杀了人这种感觉。反正就他真的觉得整个没办法想象，就是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其实那个灾厄真的是在他爸死去之后完全还没有结束，因为其实他爸死去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分崩离析嘛，就是因为他爸其实死之前是先被抓去关，他爸死之前是先去抓去关，然后抓去关的时候他们原本高层就是有拟定出一个劫囚计划，就是要去把他就是把他爸从那个监狱里面劫囚，但基本上这个劫囚的事情就是一个死亡的就是一定会死的一个，因为你要去劫囚你一定会被那些狱警什么直接开乱枪打死。我说真的，就是尤其在美国的话一定是这样子啊，你要去劫囚搞什么东西啊，就是你当那些就是警卫都吃素了是不是？人家拿真枪直接把你全部把你扫射，就等于这个劫囚计划根本就是一个自杀行动，懂吗？但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教主是非常伟大，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这种计划是完全合理。但是其实他爸自从被抓去监狱之后，他的影响力其实已经大幅下降，就是像 主角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兄弟姐妹，或者他比较熟的一些人，其实都已经觉醒，就是已经想要逃离这个，想要逃离他们这个宗教。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他的其中一个蛮亲近的他姐姐的老公，反正一个他姐夫啦，蛮亲近的姐姐的姐夫的姐夫，就是有被安排进去那个，有被指派进去这个自杀行动里面。但是其实那时候他就是他姐姐跟姐夫早就已经自主离开教堂的感觉，就是他们有点自主离开，就是他姐夫也没有遵守就是一夫多妻，就是他只跟他姐姐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已经在其他地方就是有自己的生活的感觉。但是反正那时候高层指派，就是还是指派到他，就是说叫这个姐夫去做这个自杀行动，然后把他爸救出来这样子。但结果那时候他姐夫就是拒绝，因为他们就是已经离开，就是他们其实实质上已经离开这个教会，就虽然说没有很明说，但是他们其实就已经离开，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然后自己也过得跟自己的小孩过得好好，就是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回归正常人生活。我觉得其实他们那些离开教会的人都是很努力想要回归正常人生活，但他们做不到那种感觉，所以说他们就是已经很努力的生存，就是在外面生存，然后反正他就不想要，我干嘛，就是我现在生活好好的，过得幸福快乐，我干嘛去这边帮你劫求自杀。所以他姐夫就拒绝，结果后来就在他爸死后，就是都已经，因为后来就没劫求嘛，因为那劫求很多人都拒绝，然后就没有接球，然后他爸就死在监狱里面。那他爸死之后，大家都觉得就是他爸死后不是有经历了另外一个领导人的阶段嘛？反正后来他们都逃走了，就是都已经逃走了，大家都已经逃出去了。然后主角也已经脱离邪教，主角也已经从邪教叛逃，就是去跟投靠他姐姐跟姐夫，就是跟他姐姐跟姐夫住在一起。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就是在他们就是都已经离开这个教，就是已经过了很久。就有一天就是他姐夫就直接被枪杀，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有他爸遗留下来的一些极端教徒，就是觉得他姐夫叛教，就是不愿意去参加解囚行动，就当时被指派去解囚行动的拒绝的那几个人，就是全部都在相近的时间被枪杀。对，所以呢他们几个就死了。然后结果他就是那个姐夫死了之后，姐姐就直接超忧郁还怎样，就是因为有点像是说，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难以想象他们那种就是只是想要过一个正常生活的感觉，然后大家就是很辛苦从邪教里面逃出来，然后好不容易落地生根，然后跟自己唯一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他们很努力才就是获得一个一夫一妻的快乐家庭生活，然后结果就是他那个姐夫就直接在他们自己家的店里面，然后就被那个极端教徒给枪杀了。然后所以姐姐后来就走不出来这件事情，就是后来姐姐就是也自杀了，就是她姐姐后来也自杀，反正就是一个大悲剧啊，我只能说就是这是真的是一个大悲剧，就是你当你以为说一切的苦难已经结束的时候，就是结果直接来一波大的，然后就直接被杀死。但其实后来就是他姐夫被杀之后，他们其实全部人都是都要警戒，就是他们就直接在 FBI 的保护之下，然后完全不敢出那个房子，你知道吗？因为那些人就是根本就是像恐怖分子一样啊，然后他们就躲在房子里面，然后 FBI 就在外面保护他们，就是真的那种大场面哦、喔，真的那种大场面，因为怕那些极端教徒，因为他们都不要命，你知道吗？那极端教徒要不要冲进来，直接把你们全部人给炸了，还是怎样的？就是他们就是真的很害怕，然后全部人都是躲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由 FBI 来保护。对，反正就是他到很后来之后才知道，就是说原来那么多人都是杀人犯，然后后来很多都被 FBI 逮捕了。对，但他们其实就是抓他们这个邪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久，然后呢到最后其实这个女主角她已经过上自己生活。其实我觉得女主角她真的很坚强，就是她真的很强，她这个回忆录她写的嘛，就是她真的很坚强，就是在经历那么多事情之后，就是她还是很坚持她的梦想。那你知道她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是她的梦想。对，所以她后来就是也找了一个，就是她梦想就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就找了一个 就是一个男生，就是跟一个男生结婚然后生小孩，虽然说也是不太顺遂，因为其实他等于说他内心其实有很多创伤，但他从小到大都不知道那些创伤是创伤的感觉，然后他就是从小到大都只知道压抑，就是因为在他们这一夫多妻的家庭里面，你没有人是可以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因为一来没有人，他们等于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状况，然后从小就要工作，从小就要学习当一个大人，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隐忍，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忍忍忍忍忍，反正你一定要忍啊，就是你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所以说其实久而久之他们其实心理的创伤都是非常严重的。对，然后在他的就是结婚之后的家庭生活当中也造成一些影响，因为她的老公其实就是一个一般人、就是我觉得跟她姐姐的案例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她姐姐跟姐夫都是从那个邪教里面逃出来，可是这个女主角她的老公是一个外面的人。对，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一些就是在你没有治疗好的情况之下，你就跟人家结婚然后成立家庭，因为这结婚成立家庭本来就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虽然说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都是这样，就是在他们以前邪教的情况好像都很简单，所以他理所当然很年轻就结婚，但其实他还没有解决完自己的课题，然后就去面临新的家庭的课题，所以他其实是应付不过来，然后最后就是直接最后就是就可能就发生很多意见分歧啊，吵架，然后他自己也是因为他自己创伤的关系，可能触发到，然后就自己也是崩溃，然后后来是他们就离婚了，对，然后后来离婚之后，他才去寻求帮助，就是他才就是去找一些去看一些諮商师或什么的，然后才去治疗，然后治疗到最后，他才终于就是。好了这样子，但其实他最后好了还是借由宗教的帮助啊，就是因为其实基本上你要怎么解释，就是你要怎么解释你为什么要受到那么多伤害，其实很多很多就是被虐待的人他们走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是为什么我就是为什么其他人不用经历这些，为什么就是我要就是被自己，就是为什么我是那个被虐待人，通常很多都会有这种心态，就是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就是一个没价值的人，所以我才会被虐待，这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有这种心情，或者是觉得就是你没办法接受啊，就是你要怎么接受，就是为什么我平白无故就是要接受这些事情，所以说其实他们通常都很难走出去，但他最后走出去还是靠就是宗教的关系，虽然说他从邪教走出来，但他后来就是加入了就是基督教，就是一般的基督教教堂的感觉，然后加入那个基督教教堂之后，他就发现，就是你知道他那时候第一次加入那个基督教教会那种感觉，就他就想说天哪，原来大家都这么友善的吗，就其实正常的世界本来就长这样，可是他真的一进去就整个落泪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大家就是其他的教友就是都会直接关心我，因为他从小从来没被人家关心过，你知道吗，就他就觉得说天哪，原来大家是会这样互相关心，然后他最后其实给自己的一个开脱的方法，就是因为他其实没办法接受自己没有爸爸的事情，然后他爸爸还是这种坏人，你懂吗，就是你要接受自己爸爸是一个超级大坏蛋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过那个坎的，所以说他后来的解，他帮自己的解套的方法其实就是说他觉得就是他虽然没有爸爸，但是就是其实那个耶稣才是他爸爸那种感觉，就是反正他后来就是用这套方法来就是让自己走出去啦，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其实反而是在最后这一段，就是虽然说前面故事真的是大开眼界啦，但是对，但是我觉得会有一种也是跟那个在美国间谍的那个就是近代美国间谍的那个事情啊，就是有一种原来这些人其实很有可能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就是这些邪教的人其实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就是你以为他们是在一个什么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其实就是在混在一般人当中，然后默默的痛苦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其实让我觉得最学到最多的事情是就是他这个最后他这个解套的方式，就其实原本的话就是要是我只听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邪教人他从邪教里面逃出来，然后结果就是最后他又信了基督教的话，我一定会觉得很傻眼，我一定会觉得说你都已经被邪教的事情荼毒的那么深了，然后结果你现在竟然 就是又要加入一个新的宗教，就是觉得这个人是皮在痒，就是不怕死还是怎样，就是我觉得我一定会有这样的心态，就觉得说哦，那你还不是只是从一个邪教转去一个宗教，如果你只听片面的话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我看完整个故事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受伤的太严重的人，就是有可能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个自己的人生哲学或是出路，或者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哲学的时候，不是都是在讲说要怎么，就是哲学其实就是在解释很多你遇到的事情，就是你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你可能就可以解释说今天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就知道说哦，就是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不好的事情，你用什么样的思维去面对这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对于可能就是本来没想法，或者是说都已经受伤成那么严重的人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就是用另外一个，就是假设他们就是一个良善的宗教，然后他来给你帮助，就是给你不管心灵支持或是给你一个解释，我觉得其实这个解释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是因为他可以有点像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逻辑，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她觉得这个耶稣是她爸爸这件事情，你乍听之下会觉得就会觉得白痴哦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一般路人如果不信宗教的话，都会觉得说哈白痴哦的感觉，就是谁会把耶稣当成自己爸爸那种感觉。但是就是我觉得有点跳脱我原本的思考框架，就是会觉得会能够去理解说为什么别人会需要用这种方式，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其实是有益的，就是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他信这个基督教完全对他是有帮助，因为他如果没信的话，他就是很迷失啊，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解释说他为什么要，他平白为什么他要遭受这些的感觉。但是他如果自从他就是正认同就是耶稣是还是他爸爸，说他就能够补缺他内心中就是对于没有爸爸的这个空缺，然后他爸爸其实是一个超级大坏蛋的这个空缺，就是说如果他能够觉得说耶稣其实才是他爸爸，就是耶稣在这一路上其实都指引着他，他才有办法活到现在，要不然他在这个邪教环境可能早就已经生存不下去啊之类的，或者说就是其实他爸爸那么，他爸爸是一个大坏蛋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他真正的爸爸是耶稣，这种感觉。就是虽然你听都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挖歌，完全不合理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对于一个受伤人，他其实只是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跟爱自己的理由而已，这种感觉就是没必要，就是这种情况下好像没有必要再去在那边当一些那种辩论网，在那边说哈你这样完全没逻辑啊，什么叫做耶稣是你爸爸，什么叫做耶稣是你爸爸，那耶稣是你爸爸你就可以接受你以前受的那些虐待吗，什么之类的。就我就觉得可能小时候的我一定会这样讲，但是我觉得长大后的我就是可以理解说，就是这个不是，就是可以理解说这个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处理的问题，就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要让他把他就是变得清清楚楚那种感觉，因为就是这个情况是只要他能够快乐就是才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说他如果自己在靠自己的能力，就他已经这么受伤，他不可能在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一套自己人生哲学的情况之下，他如果去信这个宗教他能够找到他的出路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局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改变我想法最大，就是在还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一定是觉得说哈，就是你都已经从邪教逃出来，然后你还要再信宗教，就觉得很愚蠢。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女主角她并不愚蠢，但是她只是真的受伤的太严重，而且在过去的时候完全没有，在过去的时间里完全没有任何抒发的管道，然后所以导致说他等到他现在，假设他现在真的要用正常的方法治疗，就是我觉得利用普通的心理谘商的方法都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有点像是说这个人他已经手脚全部都断了，你到底要怎么样跟他讲说，就是你要怎么说服他说你有活下去的意义啊，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这个举例还不错，就是说就是这个人他已经四肢手脚全部断掉，他只剩下身体跟头，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要怎么说服他说你还是有很多光明的未来啊，就是谁相信啊，就是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说，如果你今天是你是那个断手断脚的人躺在医院的床上，就是你会想死还是想活？你当然是想死啊，就是觉得说哦，就是这个我都已经断手断脚了，我还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但是 就是假设今天如果我骗他说其实你的手脚一直都存在哦，只是他现在不能用而已，这个手脚他其实是寄放在天堂的，就是这个手脚他其实寄放在天堂，所以其实你现在好好活下去的话，就是你的那个手，你的手脚就是可能，你的手脚就是可能迟早回到你身边之类，假设就是假设好了，就是一个这么荒谬的故事，假设一个这么荒谬的理论，就是我去跟他讲说其实你的手脚是还是在的，只是他先被天堂寄，其实先寄放在天堂，等到你去天堂的时候就可以领回来这样子。假设现在讲觉得很好笑对不对，觉得很智障对不对，但是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么智障的故事能够让那个断手断脚的人愿意活下去，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根本毫无逻辑的，什么叫做把手脚寄放在天堂，就人家就已经断手断脚了，什么叫做把手脚寄放在天堂，就是但是呢只要他愿意相信说，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可以拿回他的手脚，或者说相信说他其实还是有希望的，那他可能就愿意活下去。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就是缺乏一个希望，但是我觉得真的还是很看个人，就是今天假设是我本人断手断脚躺在那个床上的话，我可能还是不会信这套，因为我就是过度有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有点过度有自己的想法，过度任性，所以说我可能不会接受这套。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很多在那样的情况下，很多一般人可能就都会接受，就是因为这个是唯一可以让他们继续走下去的方法。就是我可能不会接受，但是我可能也许就是我可能会找我自己的其他方法，例如说我可能会找出我没有手脚有什么样的优势之类，就是我觉得极度理性还是有极度理性的做法，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去相信什么断你的手脚被寄放在天堂这种事情，只是说对于完全没想法非常迷失的人，也许他去相信这种荒谬的事情也未尝是一件坏事，你懂吗？但是要是在看这本书以前，就是你有人跟我讲这个断手断脚的故事的话，我一定觉得翻白眼。但是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回忆录嘛，然后我完全可以在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就是他的一路的那个心酸，你懂吗？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太容易跟别人共情，但是我看了这整个故事，就等于这一个好几个小时的故事，这好几个小时的故事当中，我其实也是跟这个女主角就是共同经历的，就是他的人生故事的感觉，其实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可以渐渐的理解说，就是他已经变得多么的支离破碎，到他没有办法，他就是真的已经到一种断手，他的心灵就是已经断手断脚的这样的地步了。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看这本书学到最大的东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我的意思，或者是说其实其他人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就是跟我一样那么大的体悟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其实本来就可以理解，对啊，有可能是因为我个人本来不太能理解，但是看这本书之后我才能理解，所以可能你们觉得说哈，这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就是你们可能觉得就是人需要信宗教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但是可能我原本并不这么觉得，所以说我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觉得，所以你们可能并没有觉得有那么大的一个启发，不过也没有关系，就是反正我就分享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假设你身边啊就是有跟我一样就是很铁齿或是就是这种逻辑狂魔的人的话，就是完全没办法理解别人为什么信宗教的话，就是可以，也许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他也会有所改变这样。因为其实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假设要是今天经历这些事情的人是我的话，我会怎么走出来，这种感觉会去假想这样子的问题。虽然说我假想了很多次，就是在感觉在任何的可能世界我都还是不会从一个邪教转而去投报一个善良的其他的宗教，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不会，但是呢我会觉得就是我离那边靠近了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可能离其他人的想法更靠近了一点，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学习到的东西啊，只能这样讲。所以也许就我讲那么久，然后你们可能都觉得说哈啊，不就是找到一个心灵出口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可能你们会有这样子的 想法啦，但是反正我就分享我自己，就是如果你们有其他的一些，就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意外，就原本你觉得你只是看一个回忆录，就是意外有些收获，就是也是不错，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理解到说，欸，邪教是怎么样去操弄别人的心，然后怎么样去让别人觉得说这个是对的，就是你要想看你要让这么多人在很痛苦的环境下还能够相信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因为就很像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别人的基本需求的情况之下，你还要他相信什么，这种感觉。我是觉得其实那些邪教教主也是有很多很厉害的技能，只是他们用在了很不好的地方。对，就是假设你有这些这么厉害技能，例如说可以说服大家去学数学的话，要是有那个数学邪教，就是教大家就是洗脑大家就是数学就是最伟大的东西，然后大家就超会算数学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数学教育的推广搞不好就是会变得不一样。虽然说还是不鼓励洗脑或那些情况，我只是觉得说唉，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人拖下水，就是他到底图的是什么东西，我有时候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说这些教主到底图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他是对于权力的渴望吗，还是怎么样。对，就是我其实这个部分是我还没参透，就是我还没参透这些邪教教主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对啊。因为其实你不觉得他把人生活这样也是很累吗，然后他最后被关进监狱，然后在监狱死掉，你不觉得这人生，你觉得他死前他真的觉得他真的不后悔他当这个邪教教主吗？就是我是很好奇这件事的，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无从得知，这个问题就留给各位回去思考。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那再次感谢今天赞助的会员大龄男子 James 毛毛黑牡丹还有 ZZ， 就希望其他愿意支持下雨动作朋友在下方找 Patreon 的连结。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或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星星写下评论，对节目成长很有帮助。就希望下一集的这个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可以再顺利的与大家相见，那么再见咯，拜拜。